各位弟兄姐妹好，
各位弟兄姐妹好。
在这个大热天，我们呢要用一些安静的时间来思想第二次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
喺咁大热嘅天气里面，我要安静嘅心嚟思想第二章我哋要讲一个经文一个题目。
因为我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看见有七件事情。
因为从帖撒罗尼迦，我哋睇到七件事。
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考虑。
一个健康教会必须要考虑的。
今天我们要考虑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
今日我哋考虑第二章里面话俾我哋听嘅，
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
就系一个健康教会唔可以忽略嘅一件事。
毕竟需要有很准确的、很好的。培育的工程，
毕竟是需要很健康、很准确的培育的工程。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圣经，
我们刚刚读过这段圣经，
我们也从国语了解这一段圣经的意义。
我们也从国语去了解这段圣经的意义，
也从粤语也了解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中心思想，
也从粤语去了解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中心思想。
现在我们低头求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低头求圣灵的光照。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哋感谢你，
因为你的启示是绝对准确。
因为你嘅启示绝对准确。
你的圣灵也是绝对的美好。
你圣灵系绝对嘅美好。
求你现在就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而家打开我哋嘅心。
你高莫你仆人的口。
高莫你仆人嘅口。
也高莫翻译的口。
亦都高莫翻译嘅口。
让他们一起说出你话语里面的奇妙。
让佢哋一齐能够讲出你话语里面嘅奇妙。
叫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启示，
叫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启示，
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
祷告祈求，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今年四月里，兄弟跟我的内人为了要了解保罗当年传福音的心境。
今年四月，杨牧师同佢师母为咗了解保罗当年传福音嘅心境，
要从他的侍奉的道路上看出一些可以带领我们侍奉的，
要从保罗侍奉嘅道路中睇到学习一啲能够带领我哋侍奉。
因此，我们就到了希腊跟土耳其做了为期十天的这个学习的旅程。
因此我们去到希腊同埋土耳其有为期十日嘅一个学习嘅旅程。
我们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两次，
我哋去咗两次帖撒罗尼迦呢个城市，
我们感受到有非常大的冲击，
喺嗰度感受到好大嘅冲击。
首先，我们看见当地的路程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我哋睇到嗰度路程唔系咁简单。
第二，我们看见那个地方很像我所熟悉的这个香港这个城市。
第二，睇到嗰度好似我熟悉嘅香港嘅城市一样。
因此，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些非常熟悉的感受，
所以喺度有个好熟悉嘅感受。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嘅，
就是使我重新思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七个信息。
但就让我重新的思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嘅七个重要信息。
而且来呢，刚才所读的十六节圣经里面，任何一节都值得我们做一篇的讲章。
刚才我哋读嘅十六节圣经里面，任何一节都可以成为一篇讲章。
我们不可能仔细的这个做诗经的讲道，
我们不可以很仔细地做诗经的讲道，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到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章圣经里面带给我们的启示。
因此经过很长时间祷告之后，
所以经过很长久的祷告之后，
我把这二章即前面十六节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提出来，
所以我将这一十六节圣经里面一个中心思想提出来。
这个中心的思想是提醒我们，任何主的教会必定要注意到培育的工程。
这个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主的教会必须要注意到培育的工程。
培育的工程主要是主着重在神的道。
培育工程主要着重的就是神的道。
主的话语
就是主的话语，
也就是神的启示，
是神的启示。
因此在这十六章十六节的圣经里面，
所以这十六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出来用主的话来做中心的话，
我哋就用主嘅话嚟到做中心。
我们就看出有四方面我们要着重的。
我哋睇到有四个方面要着重嘅。
第一，我们要着重神的道的宣扬。
第一，我哋要着重神道嘅宣扬。
我们有宣道的中心点。
我哋要宣道嘅中心
点。我们要有接受神道的这一个中心点。
要接受神道呢个中心点。
从宣道到接受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从宣道到接受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从受道之后要守道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受道之后要守道也是很重要的工程。
守得到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正道把神的道能够讲出来。
守道之后我们才可以正道将神的道讲出来。
因此今天讲的这四点呢假如有任何的差错的话。
如果今日讲到呢四点，你有任何差错嘅，
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不妨给我们一同对话，我们可以
盼望弟兄姐妹同我哋一同对话
甚至乎现在谁要是有问题，你随时举手，我都可以跟你大家讨论这件事。
甚至边个觉得有问题嘅，随时举手，我哋可以一起讨论。
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了你怕我看不见
唔好因为杨牧师年纪大咗，你惊佢睇唔见
其实。我们有很多彼此要原谅的地方。
其实我们有很多彼此要原谅的地方。
你们可以原谅我的年纪。
你可以原谅我年纪。
你们也要原谅我这个广东人讲官话。
也都要原谅广东人讲官话。
当然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
有个广东话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官话。
帖撒罗尼迦前书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
帖撒罗尼迦前书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
培育的工程第一点是要讲宣道。
培育工程的第一点就要讲宣道。
刚好这个教会最近来了一位宣教师，他代表宣教的工程。
刚好我们教会刚刚来了一个宣教师，代表着宣教。
两个礼拜前，我们也差派了一位我们的弟兄，好弟兄去准备做宣道的工作。
两个礼拜前，我们也差派一位好弟兄去准备做宣教的工作。
你就是要知道宣教的工作在字面看来非常好看，
我哋即系宣教工作喺字面上睇好好看。
但是当你一参进去这个工作的时候，
但你参加到呢个工作中，
你就会像保罗在《使徒行传》14、15、16、17章，
你就好似保罗喺《使徒行传》14、15、16、17章
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困难，
描述佢遭遇嘅各种困难。
因此宣道。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所以宣道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
为什么这里提醒我们宣道必定要有清晰的方向呢？
为什么这个提醒我们宣道要有一个清晰
的方向？因为你要清楚知道神呼召你的条件是什么？
因为你要清楚知道神呼召你的条件。
你要是没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感，
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感，
你会觉得任何的拦阻就成为枉然的突然的侍奉。
你任何拦阻都使你觉得你的侍奉是徒然的。
第一二章一开始就是保罗说，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哪里并不是突然的。
第一节就讲，保罗就话：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去，并不是徒然的。
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原知道”这两个字。
保罗好喜欢用“原知道”。
因为第二节他也说，这个原是你们知道的。
第二节佢亦都讲，这是你们原知道的。
然后在后面第五节他又说，你们原知道。
第五节亦都讲，你们原知道。
第十三节他说，你们听见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
第三十三节讲，你们听到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
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些资料，
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些资料，
有些基本的认识，
有基本的认识。
但是要真实的参与的时候，
但当然真实要参与的时候，
就有某一种的困难会产生，
有产生某些困难。
因此，在一个宣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宣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包括今天在讲台上面跟你们宣讲的这一位传道人，
包括今日站喺讲台上面同你哋
要有很清楚映照的使命在，
要好清楚个映照嘅使命嘅身。
因此他在有拦阻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所讲的是枉然讲的。
所以当佢碰到拦阻嘅时候，佢唔觉得佢所讲嘅系徒然嘅。
你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你就看到当时保罗遭遇的困难是多么的大。
我哋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九节，睇到当时保罗遭遇嘅困难有几咁大。
但是因为他有清楚的使命感，
但佢有清楚嘅使命感，
他有神给他的呼召。
神的呼
召，他就放胆的宣讲，
就放胆的宣讲。
而且第二节告诉我们，
第二节六讲咩来？
他不怕羞辱，
他不怕羞辱。
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清很清楚的。
《使徒行传》十七章四到六节也都俾我哋睇到。
我希望你回家的时候，你的灵修里面不要忘记《使徒行传》十七章。
希望大家翻屋企灵修时唔好忘记咗《使徒行传》十七章，
因为他里面有包括一件事情，
因为佢里面包括一件事，
就是他自己在这里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所以说，佢喺大征战中将神嘅福音传俾你哋。
当一个传道人在大征战里面的时候，
这个传道人在大征战里面时候，
他不是萎缩退下去，
根本萎缩退
了，他不是躲下来说我不讲了，我没有办法传福音了。
他不是躲起来我不讲了，我没办法传福音了。
他乃是说，奉主的名，我愿意把神的道再向你们传出来。
他乃是说，我奉主的名，我愿意将神的道再传给你们。
到底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大征战是什么回事啊？
到底保罗这个讲的大征战是什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可能指出官方对他的逼迫。
我们现在知道可能指出个官方的逼迫，
也可能指出他在犹太会堂跟这犹太人的周旋，
或者他指的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同犹太人
的周旋，也可能指出他心中里面内心的张力，
或者他指的是他内心的一种张力，
好像他在罗马第七章讲的，我真是苦啊，
好似佢喺罗马书七章讲，
我
真系我
愿意做的善，我不能去做；我越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
我愿意做嘅事，我做不出来；我唔愿意做嘅，我总系
说出他心中的苦闷和苦恼，
讲出这个心中的苦闷。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
我哋唔知道系边一
样，但是知道这就是他的困难。
但我哋就呢个就个困难，
是大征战，
系大征战。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传福音的人不会遭遇困难。
没以为传福音的人不会碰到困难。
任何一位在神的面前要做传福音的人都要准备为主受苦。
在神面前要传福音的人每一个都要准备为神为传福音。
虽然兄弟是已经从 我自己的教会退休了七年了。
杨牧师虽然已经从自己的教会退休七年。
也从纽约宣召中华海外宣道会呢，退下来三年了。
也是从纽约的中华海外宣道会退下来三年了。
但是神的工作没有让我坐在家里面就整天坐在摇摇椅上。
但神的工作并没有让我整天坐在家里摇摇椅上。
我们还是在神的工作上有各种的参与。
还在神的工作上有各种参与。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大家，
每一份工作都有他要付的代价。
每一份工作都有要付上的代价。
这个宣道的工作绝对是要有使命感的人才能做。
宣道工作绝对要有使命感的人，
因为是一个塑造的工程，
因为一个塑造的工程，
你要帮助神的教会的时候，
当然要帮助神的教会的时候，
你要用宣教士的心态去迎接每一次所带来的挑战，
你要用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保罗可能他最大的困难，
保罗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
就是他要塑造一批同工，
就他要塑造一批同工。
因为这个宣道的工作最难做的事情，
因为那个宣道工作最难做的事，
就是要改正生命里面的负面，
就要改正生命里面的负面。
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有正面，
我们每个人生命有正面，
但是在正面后面有一个影子，
但是正面的后面有个影，
这个是我们的负面，
就是我们的负面。
包括传道的人，今天在讲台上的人，他有他的负面，
包括传道人，包括站在讲台上今天的也都有负面，
同工们也有他们的负面，
同工们也都有他们的负面。
因此保罗很着重的要在同工里面要改正他们的负面，
所以保罗很着重要在他的同工里面改正他们的负面。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讲，
他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
神既然验证了我们，
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用不乃是乃这是你们知道的，
这是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神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
这个负面在哪里？
这个负面在哪里？
是第三节里面讲，
第三节讲到
我们的劝勉，
我们的劝勉
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也不是用诡诈。
这三件事情，
有三件事，
错误、
错误、
污秽、
污秽、
诡诈，是一般社会上的人常用的办法。
一般社会上的人常会用的办法。
当你碰到难讲的话的时候，
当你碰到啲难讲嘅话，
当你看见应当改正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看到睇到一啲应当改正嘅事嘅时候，
你想用别的办法把这个错误改过来，
你想用啲其他嘅方法将个错误改过来，
你甚至乎把这个污秽给它遮盖下去，
你甚至乎将啲污秽冚住，
用诡诈的办法来带过了这个难关，
用诡诈嘅办法嚟到带过呢个难关。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宣道士不应当有这种负面的做法，
宣道士不应该有这种负面的做法，
因为真理里面有许多不允许我们妥协的地方，
因为真理是有很多不容许我们妥协的地方。
保罗说我们要是做真的宣道士的话，
保罗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宣道士，
要是我们要在这个地区要完成主的使命，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区完成，
我们要
先
说大在美德教会完成大使命的话，
我们美德教会完成大使命的话，
我们不要让负面的这一个 的情形来阻碍我们做正面的讲道，
我们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成员来阻碍我们去做正面的讲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负面带来的什么问题，
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负面会带来什么问题，
带来我们的错误，
会带来我们有错误，
会带来不圣洁的做法，
不圣洁的做法，
带来诡诈的心态，
带来诡诈的心态。
我们要有极好的动机，
我们有极好的动机，
我们才能够向前走，
才能够向前走。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着重的一点是，
我们在这里不要着重一点，
就是保罗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是保罗很在意的一件事，
他不叫教会的人做一些不合规矩的事情，
他不会叫教会的人做一些不合规矩规矩的事，
因此他在这一章圣经两次提到要合规矩，
所以这节圣经里面两次提到要合规矩，合规矩。
在第五章十四节他也讲到不要灰心，不要做软弱人，
第五章也再次提到不要灰心，不要做软弱人，
而且告诉教会的人要遵守神的命令，要处理不守规矩的人，
要遵守神的命令，要处理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往往在 等这个公共巴士的时候，
往往在等巴士的时候，
常常就碰到那些不想守规矩的人，
时时会见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他们插队就插进来了，
他们打尖。
有一次在香港，我要回到一个从一个教会到另外教会要去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香港从这个教会去另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
我明明是站在第一个 taxi 的前面的那个位置，
我排队等的士，明明我是第一个的，
等了半天，
等了很久，
每一次 taxi 一来总是有人抢去，
每次有的士来总是有别的人兼了上去，
因为我已经离开香港太久，忘记了那一个文化是你要抢，
即系我已经离开香港太耐，我唔记得香港嘅文化就你要抢噶。
结果我到了教会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
结果我去到教会讲到我迟到咗二十分钟，
我不晓得，大概那个是十几年前的，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
嗰、那个十几年前事，而家系咪仲系咁，我唔知啦。
现在又有地铁了，所以也不需要再抢 taxi。
而家有地铁啦，或者唔使咁争的士啦。
但是不守规矩的人是到处都有。
但啲唔守规矩的人到处都有，
因为他们对神的事情 戴了有色的眼镜，
因为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神的事，
他们会盲目来看见神的命令，
他们会盲目地去看神的命令，
他们可能自信心很大，
他们
可能自大狂，
他们可能自信心很高，他们又自大狂，
他们的心中的骄傲很大，看不起神的使者，
他们心中的骄傲很大，他们看不起神的使者。
因此宣道的重要，宣道是重要的工作，是改正生命里面的负面，
所以宣道是很重要的工作，改正这些生命当中的负面。
而且第四节里面又提醒我们，
第四节提醒我们一件事，
第四节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照样讲，
这个讲我们要照样讲，
换句话来讲，要忠实于神的道理，
换句话来讲，要忠实于神的道理，
要不折不扣的照样讲出来，
不折不扣照样咁讲出来。
只要是主的教会，
但是主的教会
专门是讲这一个得福的道理，
专门就讲嗰啲得福法嘅道理，
保证你信主之后就会富足，就上天堂。
保证你信咗主，你就会富足，你上天堂。
不讲到要付的代价的时候，
唔讲要付上代价，
我们就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福音变成一个廉价的福音。
我哋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福音变成一个廉价嘅福音。
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耶稣基督他向穷人传福音。
就在路加福音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向穷人传福音，
很多人就把那一段福音的信息变成似是而非的福音，
很多人就将这一段信息变成似是而非的。
现在在南美洲还有这种类的福音，
在南美洲现在还有这一类这样的福音，
把耶稣基督出来宣教的时候讲我要向穷人传福音的这个事情，
将主耶稣基督出来传教的时候讲我要向穷人传福音的这一件事，
把它歪曲过来，
将个歪曲，
就说穷人就是救主，
他就说穷人就是救主，
只要你是贫穷，你就得上，你就能够做人类的救主，
只要你贫穷，你就成为人类的救主。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宣教士不应当是把神的话语打折扣的，
一个宣教士不应该将神的话语打折扣，
而不是怕改正生命里面负面的人，
唔好怕要去改正生命嘅负面，
也不是一个愿意把他选召的使命放在一边的人，
亦都系一个唔会愿意将佢受宣召嘅使命放喺一边嘅。
因为培育的工程，
因为培育嘅工程
有一个相当重的内容，
有个好重要嘅内容。
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
第五节第六节
告诉我们一个宣道工程的内容是什么？
讲俾人听宣道工程的内容。
第五节里面提醒，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招媒的话，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拙贪心。
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拙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
然后第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第六节讲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很简单的，
好简单。
保罗是说，
保罗话，
我们要是做主的仆人的人，
要做主的仆人，
无论是我们在向个人传福音，
无论我们向个人传福音，
或者我们在带领小组，
或者我们带领小组，
或者我们带领团契，
或者我们带领团契，
我们不要只是讲那些人喜欢听的道理，
我们不要只是讲那些人喜欢听的道理，
要传那些他们需要听的道理，
要传那些他们需要听的道理，
因为真理不是讨人喜欢的，
因为真理并不是讨人喜欢。
当你以神的正直，
当你以神的正直，
以神的公义，
以神的公义，
以神的慈爱来讲出福音的时候，
以神的慈爱来讲出福音的时候，
有些人不愿意听的，
有些人不喜欢听的，
但是这一个神的对人格的改正的真理必须要传出来，
但这个能够神改正人的真理必须要传出来的。
因为当我们在传神福音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传神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是服侍人，
我们不是服侍人，
当然传道人要服侍人，
当然传道人要服侍人，
因为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
有些传道人就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不是你的仆人。
有些传道人讲，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不是你的仆人。
不对
啊，咁讲唔啱。
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
我哋为咗主嘅缘故，愿意成为众人嘅仆人。
最近我受到一个考验。
我最近有一个考验。
我以为到了 New Jersey 来就可以碰到以前不需要我碰的问题。
我以为啊，来到 New Jersey 就会碰到一个以前不需要我再碰的问题。
结果呢，有一天就有一个电话打来，告诉我要到这里的一个医院里看一位病人。
结果有人收到个电话，叫我去这里间医院去探一个病人。
然后我那天把时间安排了去看这个病人。
我就安排了时间去探这个病人。
看到一个什么的病人？
看一个点的病人呢？
看到一个以前在纽约我的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给我很多困难的一个病人。
是以前在纽约我教会里面每一个星期每个礼拜他都给我很多困难的一个这样的人。
起先他是在会后，因为我们是一定有规矩呢，在门后跟大家握手的。
因为呢散了会之后我们都有规矩，要在门后面跟大家握手的。
他每一次呢都指着我的鼻子把我教训了一顿。
每次他都督住人牧师的鼻哥教训一餐。
后来他索性就在会中站起来举手，那么向会众来指着传道人臭骂一顿。
后来他干脆在崇拜当中站起身指住传道人对着全部会众臭骂一番。
他不是只是骂我一个，他骂其他的传道人。
他不只骂若牧师，骂一个，他骂其他的传道人。
他连滕敬辉、包慧元都骂在内。
连滕敬辉牧师、包慧元牧师这些都包括在内。
我们没有他办法。
我们没他法子。
结果这次有机会呢，在医院里面，他生的病呢，叫他不能讲话。
结果这次在医院见到他生的病呢，叫他出不了声了。
所以当见他的时候，
当我看见他的时候，
我只能够说，神啊，你要我讲什么？
我只有话神啊，你要我对佢讲乜嘢？
现在轮到我臭骂他吗？
而家系咪轮到我闹翻佢咧？
绝对不提那件事情。
绝对唔再提嗰啲事。
只能够说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
只能够讲神有神嘅时间，神有神嘅旨意。
兄弟，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有冇准备好？
我不能够告诉他你的癌症一定会过去的。
我不会告诉他，不可以说你的癌症一定会
过去的。我只能告诉他，你要接受，要悔改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只能告诉你，你要接受，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悔改。
所以传道人不能只讲人家爱听的话。
所以传道人不可以只讲人家喜欢听的话。
也不要讲那些自己出于自己贪心的话。
也不要讲那些出于自己贪心的话。
因为我们都需要钱财。
我们都需要钱财。
我们都想要发财。
我们都想发财。
我们也要发梦去发财。
我们都发梦发财。
但是当你发梦发财的时候，你变很容易变成贪财。
但当你发梦去发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变成贪财。
当你贪财的时候，你很容易变成不靠主而靠钱的人。
当你被贪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不靠主而靠钱的人。
甚至乎你要靠那个有钱的人。
甚至乎你要靠那些有钱人。
你这样子，你想要靠财的时候，
当你想要靠钱财的时候，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呢？
进棺材。
进棺材。
愿主帮助你，也帮助我。
愿主帮助你，也都帮助我。
传福音不是为着贪财，
传福音不是为了贪财，
不是为着贪利，
不是为贪利，
不是为着贪方便，
不是为贪方便，
不也不是为着贪图更多得到更多，
也不是为贪得着更多。
我们需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属灵的金钱观。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属灵的金钱观。
我们需要的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正确的价值观。
什么是有价值？
什么有价值呢？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价格很好就有价值。
很多时候不是价格很好就有价值的。
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要就使用这个金钱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使用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唯一要祷告的。
我们唯一要祷告的。
求主免去我们一切的贪心。
求主免去我们一切的贪心。
我们可以得着金钱以外应当带来的富足。
我们可以得着金钱以外我可以带来的一些富足。
第六节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六节用中国的那件事。
我们不要贪求 虚浮的荣耀。
我哋唔好贪求虚浮嘅荣耀，
这个就很难衡量了。
呢个好难。
什么叫做虚荣？
咩叫虚荣呢？
虚荣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些没有意义的荣耀。
就系嗰啲好简单嘅冇意义嘅啲荣耀，
或者不实在的荣耀，
或者唔实在嘅荣耀，
一种失去真实的荣耀，
失去咗真实嘅荣耀。
有一位传道人给我他的名片，
有一位传道人佢将个名片俾我，
他的名片上面第一行是想什么？
名片上面第一行印住，
他是世界名人录里面，
佢系世界名人录里面嘅
名人
嘅名人。
啊！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是他又中了虚荣之计。
我一睇，我知道呢个人中咗虚荣之计啦。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我收到这一类的邀请函太多了。
因为我收到呢一类咁嘅邀请函好多。
只要你付他30块钱、50块钱，
只要你俾30蚊、50蚊，
你就可以进了世界名人录里面。
你就可以登入呢个世界名人录里边。
那个除了那个公司知道你是名人之外，
除了那一间公司知道你是名人之外，
因为你给他50块钱了之后，你变成一个名人。
因为你俾咗50蚊，你就变成一个名人了嘛。
这一类的虚荣要来做什么？
呢啲咁嘅虚荣要嚟做乜呢？
但是很多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往往就是有这一类的虚荣。
但喺神嘅家里边，有时往往有咁嘅虚荣。
假如你不叫我做牧师，
如果你唔叫我做牧师，
你只是叫我做弟兄，
你只系叫我称我弟兄，
你想怎么样？
你想点啊？
我的资格就因此被贬了吗？
我资格系咪咁就会贬低？
难道弟兄就比牧师低一级吗？
系咪弟兄就比牧师低一级呢？
那做牧师够吗？
做牧师
为什么不叫他做长老呢？
点解唔叫佢做长老呢？
为什么不叫他做监督呢？
点解唔叫佢做监督呢？
为什么不叫他做会读呢？
点解唔叫做会读呢？
很多时候，这是虚浮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
好多时候，啲虚浮嘅荣耀在我哋生命当中产生。
感谢主，
感谢主。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提醒我哋，
培育工程的内容是什么？
培育工程嘅内容系乜嘢？
是教导弟兄姐妹愿意有一个正当的品格，
就教导弟兄姊妹愿意有一个正当嘅品格。
我们在人格上面要着重，
我哋喺人格上面要着重。
我们在品格上面要造就，
我哋喺品格上要造就。
我们更加要教导弟兄姐妹成为受教者，
我哋更加要教导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受教者。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以赛亚书第50章，
我哋喺这里以赛亚书50章嗰度，
以赛亚先知是求主给我有个受教者的舌头。
以上阿先知讲，求主俾我一个受教者嘅舌头。
很显然的，
好显然，
在讲台上的讲员，
讲台上嘅讲员，
他要自己没有受教者的心态。
如果佢自己冇一个受教者嘅心态，
他怎么能够带领会友 有受教者的心态呢？
佢点可以带领嘅会友有亦都有？
假如他没有一个受教者的品格，
如果冇一个受教者嘅品格，
弟兄姐妹也不会愿意接受教导。
弟兄姊妹，而家唔会愿意接受。
哦，愿主保守我们，
愿主保守我们。
我们要把神的真理讲明出来，
要将神嘅真理讲明出来。
叫我们要不断的向神来对证，
因为我哋不断咁向神去对证。
因为神的道不但只是空手接过来，
因为神嘅道我哋唔系净系空手接咗过来，
而且已经有准备一个心田，
而且要准备一个心田。
这个心田是有松土的工作，
心田要有一个松土的
工作，有准备，
有准备，
有愿意接受的心，
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
那神的话才能够在里面发芽生根，要开花结果。
神的话才能够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
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呢？
我们很多时候还不懂真理呢，
好多时候我哋仲系未懂得真理咧，
因为我们没有受教者的这个品格，
因为我哋冇咗受教者咁嘅品格。
这是第二点，
呢个第二点
啊。第二点是告诉我们，培育的工程的内容是要产生受教者的品格。
第二点咪讲，我哋培育工程就系要产生受教者咁嘅心态。
第三点，
第三，
培育工程的方向是什么？
培育工程的方向系
第七节一直到十三节，
从第七节到第十三
节，我们现在啊。不重复来读了，
我们不再读这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的这个内容，
你告诉我们两方面的内容，
这个方向是什么？
方向是什么？
在消极方面，
消极的方面，
我们是要守住了 真道。
我们要守住真道。
怎么守呢？
怎么守？
第七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
第七节第八节话，
培育的工程要像一个母亲，
培育工程就好像一个母亲，
母亲有三样的事情这里提出来的，
是说当个母亲有三样事。
我们刚好五月里面做了母亲节，对不对？
啊，五月份我们有母亲节了。
母亲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是温柔，
母亲是温柔的。
第二点，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是喂养。
第七节讲第一件事是喂养。
第八节提醒我们母亲第三个重要的这个消极方面 的提醒是慈爱。
第八节提醒我们母亲消极方面第三个就是慈爱。
所以每一年的母亲节呢，
所以每一年母亲节
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所有的餐馆都爆满的。
所有的餐馆爆满的。
等到父亲节那一天呢？
等到父亲节那一天
呢？你担保你有位置，
人家保证你去到随时有位。
但是第九节到十二节就讲为着父亲，
第九
做培育工程的另外一个方向。
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做啊，父亲亦都要做个培育。
母亲的温柔是守得住的，
母亲的温柔就守得住的。
但是父亲的勤劳也是守得住的，
父亲的勤劳亦系守得住的。
因为第一点，
第一点。
第十节告诉我们要以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个完全的方向来定下培育的工程。
就要以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咁样嚟定落呢个方向，培育嘅方向。
一个教会里面的培育工程，
一个教会培育工程，
要是马马虎虎、简简单单嘅话，
如果马马虎虎、简简单单嘅话，
你可以知道是不愿意付代价。
你知道咁样唔使付代价，
就提出了一件。侍奉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提出侍奉的态度是怎样的？
是无可指责，
是要无可指责。
换句话来讲，就在我们这残缺的生命里面，
就是说在一个我们的残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不完整的侍奉的道路上，
在我们那个不完整的，
我们要向神的完整来进军，
我们要向神的那个完整去进军。
我们不要做一个不残缺的一个残缺的教会，
我们不要做一个残缺的教会，
我们要完成神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完成的神话语给我们的提醒。
因为第九节里面还提醒我们要顾念羊群羊，
第九节讲我们要顾念群羊，
不但是顾念羊群，
不单是顾念羊群，
不但是顾念小羊，
不单是顾念小羊。
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纪念教会里面的连结，
我们第一次讲过，我们讲叫教叫顾念教会里面的连结，
连结连结
连结
啊，接起来
啊，连接。
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单独的存在，
我们不可以只是想到单独的存在。
所以今天有粤语跟国语聚会在一起，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今日国语同埋粤语一齐嘅聚会，呢个系好好嘅一个见证。
很可惜的，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是爆满了。
好可惜，仲未睇到呢个会堂爆满。
我以为粤语堂一来，这个地方就爆了。
我以为粤语堂一嚟埋呢个会堂爆满。
很可惜，就是这个教会需要多一些在一起一同见证主的合一的恩典。
我可惜嘅就呢教会系需要更多嘅一啲一同嚟到聚会见
证神。愿主保守我们，
愿主保守我哋。
在消极方面要着重做母亲的温柔喂养与慈爱，
喺消极方面要着重做母亲嘅温柔喂养。
但是在积极方面的方向呢，我们要着重为父的勤劳。
但喺积极方面，我哋要注重为父亲嘅勤劳，
有个完整的计划，
一个完整嘅计划。
要顾念群羊，
要顾念群羊，
要顾念羊群，
要顾念羊群。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我们不争夺，
我哋唔争夺，
不要争夺做使徒的权利和权柄，
唔要争夺嗰啲做使徒嘅权利或者权柄。
保罗说，他反而昼夜做工。
保罗讲佢反而昼夜作工，
自供自给，
自供自给。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可能供应他的需要。
所以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开始冇能力供应佢嘅需要。
所以他做一个执帐篷的人。
所以佢系做一个执帐篷嘅人。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提醒什么？
这个提醒
什么方向？
咩方向呢？
一个双向的。
是双
方向，
一个双向。
什么叫双向的方向？
什么叫双向的方向？
对于受伤的人，
对于受伤的人，
我们应当给他们有安慰。
我们应该给他们安慰，
对不对？ 我们去安慰，去搞保守，去眷顾他。
我们安慰保守去眷顾他们。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当受伤的劝勉与安慰呢？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受伤者那种劝勉安慰呢？
不是的，
不是。
有些太安逸的人呢，
有些太过安逸的人，
你就要刺激他，叫他不要在哪里睡大